呢條聲帶係延續上一條嘅，請先用心聆聽上一條聲帶，然後再返嚟聽，以得着完整嘅信息。
喺呢度又要再要強調，我哋嘅上帝唔係淨係以色列嘅上帝，唔係淨係猶大嘅上帝，而係在人嘅國中掌權嘅上帝。呢句但以理書四章34-37節咧，其實係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對上帝嘅敬拜，就讚美上帝嘅權柄國度傳到永遠，仲讚美上帝所行一切全都是公義同信實，係好清楚嘅，係在人嘅國中掌權。所以我哋嘅意識要知道，我哋上帝係全地嘅上帝。就是因為上帝在人的國中掌權，所以巴比倫因為他自己的罪孽亡國，上帝其實在巴比倫被亡國的時候是已經興起另外他的仆人叫
蔡老士。
其實我們看以賽書44:28就會看到，猶大國亡國之前百多年，是百多年以賽亞就發出這個預言，
就論到蔡魯士是馬代波斯的第一個皇帝。跟著一當波斯王蔡魯士一登基作王的時候，他就知道原來在100至180年之間，藉著先知以賽亞在以賽亞書已經廣論到蔡魯士的事，就是上帝說蔡魯士是上帝的仆人，是必要成就上帝所喜悅的，要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又發明立穩聖殿的根基。所以當波斯王蔡魯士登基元年的時候，上帝就激動波斯王蔡魯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國說，是耶和華天上的上帝，是已經將天下萬國賜下給蔡魯士，又吩咐他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上帝建造殿宇，凡在馬代波斯中間的，凡是上帝子民的，都可以上猶大的耶路撒冷，在猶大的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上帝的殿。波斯王蔡魯士還祝福以色列民，願上帝與他們同在。既然上帝稱波斯王蔡魯士為上帝的牧人，又是上帝的牧人，身為上帝的牧人，必然要聽上帝的吩咐啦。跟住波斯王蔡魯士發明
下詔俾所有嘅秘掳嘅人，就話，在你們中間，誰喜歡的要回耶路撒冷的，要回去幫耶路撒冷重建聖殿的、聖城的，隨便回，就釋放這些人回去。你在你們當中，誰喜歡要回去就回去了。剩下不回去的人，無論寄居哪裡，都要用金銀財物、牲畜去幫助他們，又要為到耶路撒冷將來的聖殿嚟到要獻上禮物。好啦，歸回之後，咁所羅巴伯重建聖殿，尼希米就起城牆，跟住個歷史發生嘅就係以斯拉就係重新律法，帶領眾人去敬畏上帝、尊住上帝。當重建聖殿一完成，就必然會回復祭司的功績。在
被希米記和以斯拉記說以色列按家族按家寶統計回歸的數字對當時是十分之重要。雖然以色列已經是離開了七十年，他們按回家族按回家寶各歸各城，去回自己的地方來到住的。我們在這裡要講一講波斯王
塞魯士
來到出命要重建聖殿，重建耶路撒冷。建殿的費用是哪裡來的？當然啦，聖話所講就是不回的留下的人獻上的。原來波斯王有份給錢的，他自己降旨吩咐所有猶大長老，降旨給這個河西的省長，要在河西省的款項中是撥款作為起聖殿的經費，作為起聖殿的經費。而且還有這個波斯王還要吩咐這個河西省長呢，是要將天上的上帝每日需要獻祭的牲畜來到去供應，是供應給他們，是供應以色列人的需要。比以色列人回國已經很厲害了，比以色列人興建聖殿已經很好了。因為興建聖殿聖城是很危險的一件事，因為以色列人以聖殿以聖城為本的嘛，就好像是建造一個大君王的城，建造一個政治的中心，最高權力的地方。但這個波斯王都是這麼大膽的，這樣是容許他們興建。所以後來以色列人歸回之後，是本地人就是拿著這個做藉口來到是告他們，說他們是背叛波斯王。所以對我來說，哦，起聖殿起聖城好像很行，但是你想想是一個民族是一個地區性的情況，是相當之是政治性。好啦，建殿一切的費用又是從王同埋個謀士，係馬代波斯王咧同埋謀士甘心係奉獻金銀嘅，又將巴比倫全省所得嘅金銀咧俾以色列拉去耶路撒冷喎，仲話如果再需要款項就可以從王嘅庫房裏邊支取喎。所以咧，建聖殿、建聖城要錢噶嘛，冚唪唥由呢個波斯國嘅國庫度嚟到去攞出嚟嘅，仲要降旨俾河西一切嗰啲副官咧，係要差唔多開庫房，係為咗呢個聖殿嚟到去辦理一切嘅事。所以我哋睇到歸回係上帝嘅作為。起聖殿、起聖城，完全都上帝的作為，我們人只能夠配合而已。還有建城牆所有的材料都是王給的，是王落詔書，是請這個大河西的省長準備一切的木材、木料、建造營樓、支門的橫梁和城牆。咁呢個尼希米可能都好得黃心啊，仲要再攞埋木材為自己起屋，佢係相當之得黃心啊。所以佢話王就准許佢啦。所以尼希米將榮耀歸俾上帝，佢因為上帝施恩手嚟到幫助佢。跟住喺亡國嘅時候，聖殿被毀嘅時候，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是將聖殿裏面所有的器具、寶貴的器皿全部帶到巴比倫嘛，擠了在他的神殿裏面。但是當上帝允許歸回的時候，就會將存在巴比倫那些器皿完全帶回去，應許他們 所以不止给以色列人走，不止用财力来供应，还有一切曾经在耶和华殿所努力所有一切的重要元素的按清单的，是交回给以色列人来带回去应许地。所以看看这里以斯拉地说是按数交给犹大的省长，是很均真的，按数来到去将一切所抢夺的归回。所以不止人归回，器皿都归回。好了，精简这么说，圣殿重建、圣城重建是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是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所以在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在中间是停顿了15年。以色列就是被周围的人就诬告他们，说他们作反了，自己起殿，自己起城，自己想霸了一块地方独立为王。所以当时是引发了很多的争拗，本地人的反对。大家想想想象下都对，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对呢？虽然这班以色列人就说这块地划上帝给他们，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在这里70年了嘛，其他人就已经入住了迦南地了嘛，他一入住迦南地就好像移民，就当了那块地是他自己的了嘛。所以大家要明白当时为什么会有争拗，为什么他们一翻回去的时候会有这么多敌人，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喜欢跟他们分享雅地，因为一跟他们分就是自己蚀底了，所以是有一定的争拗，所以很多攻击、很多搅扰、很多控告，所以令到圣殿停工了15年。所以上帝兴起了哈该和撒加利亚来到去劝喻众人，不要放弃这个异象，不要放弃上帝这个工作，因为上帝开始的必然会荣耀的完成。所以当日起圣殿的过程里面，虽然日子会相当之苦，但有上帝的同在应该没那么苦的，因为上帝眷顾他们。后来就查明一切了，因为要告到回去马代波斯国那里，然后他们查翻了这么多年的记录，啊，是啊，是当时的皇帝批准的，这样才快快的完成，就在这个主持516年里面完成。但其实以色列应该是主持537年就开始起的，即是说为期用了20年，中间停顿了15年。重建耶路撒冷城都一样有同样的困难，不过就没那么犀利。咁啊，尼希米就唯有藉著祷告，仲有所有兴建城墙嘅人，一只手揸住工具工作，一只手系揸住兵器。所以大家喺同心，一方面征战，一方面工作嘅情况下，嚟到好策略性嘅日以继夜嘅52天，就完成咗整个耶路撒冷城嘅建设。咁我哋就知道上帝嘅信实，虽然有咁多嘅仇敌，四围有外邦人嚟到去发出惊吓嘅信息，但系建殿建成嘅工作仍然完成，一切都系出乎上帝，一切都出乎上帝。咁所以当归回后嘅时候，祭司嘅职份就恢复咗啦。祭司的职份就完全恢复了。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发生，就是以色列人归回了之后，因为对上帝的话又大发热心火怒，所以有很多加多，很多减少，但是上帝话明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删减的嘛。对上帝话不加不减，你才真真正正遵守上帝的话。如果将上帝的东西加了，将上帝的东西减了，何来叫遵守上帝的话呢？ 是不加不减，忠心进行，不用自己意思改动，才叫真正的遵守吗？但是后期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责备，就是说自从归回之后，自从建殿建成之后，自从以斯拉重整他们的宗教生活之后，高举了律法之后，以色列人慢慢是加了很多人的遗传，很多加了人的遗传，很多人的吩咐，人的说话。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了，以色列人是藉着人的吩咐废了上帝的诫命。是耶稣基督说的，是因为有人的吩咐去废了上帝的诫命。所以这班是假冒为善的人，不是真的遵行上帝话的人。所以在其实以赛亚书那里都有留过，说这班百姓是嘴唇尊敬上帝，但是心是远离上帝，将人的吩咐去教人敬拜上帝都是枉然。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偏差了，偏差了，所以呢就是落入一个就是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又去到的情况更惨，就是以色列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上帝是大人。为什么不明白圣经啊？以色列人识言论的，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去读上帝的话，只是拘泥于人在回归之后订立了很多的规矩，很多的规矩。所以就是这样，以色列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上帝大人，喂，很重要的，他们不只不明白圣经，甚至无以色列人一路所等候的弥赛亚到了都不知道。我们要小心谨慎，我们真的要很用功读上帝的话，还有很忠心的读。因为如果我们太过着重外表，拘泥于表面的规矩，做外面的人，不是做心中的人，就往往欺同外貌体面。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回归之后跌落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很可怜的网络的里面。但是有一度我们要看了，以色列人回了去了，以色列真实的归回了吗？以色列真的回了去了吗？是不是真真正正回了去呢？是啊，以色列人是归回应他们，但是我们要看真正的归回，是真正的归回，就是要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灵，还有真正的归回是得回列祖之地，上帝仍然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他们是表面上好像回去，好像回去应他们，但是其实以色列人归回之后尚未复国，还尚未得地。那个地的主人是哪里？他们回归的时候，因为已经最初给了巴比伦，后来巴比伦亡国之后是属于马代波斯，即是说那块地是马代波斯。以色列人虽然回去回应他们，但是他们未复国，未得地，记清楚。所以呢，以前归来还是殖民地身份，好像一个自治区那样、啊、他们是有总督巡抚治理他们的，这个总督巡抚就不是他们自己犹太的人。虽然说有以色列王，但是不是由犹太人来做的，是由罗马人指派。所以今天为什么中东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地权的问题。虽然以色列人1948年复了国，而1967年有六日的战争是令到他复国之后攞多一些地的，但是呢现在又少了。在1967年所攞的地已经是损失了 90%。 还有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复国的时候，所有阿拉伯国家是完全反对他复国，到今时今日都不认同他复国，还有不接受他们复国了的地位。 所以一直到今時今日仲不承認那塊地是屬於以色列的，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多戰爭呢？所以這個應許地之爭是很重要。到了今時今日，有些人說要為中東求平安求和平，認識聖經的人就知道一定不會有和平，不關上帝事，是人的叛逆環境妄自尊大，不認識上帝，不容許上帝掌權，就必然沒有和平。只有上帝掌權才有和平。現在中東這麼多個阿拉伯國家完全是敵擋上帝，完全敵擋以色列德很緊要，敵擋以色列德很緊要。所以今日以色列的地圖是跟當日上帝所應許的相差很遠，地的面積是小很多的，不止小很多，沒有河東的部分，只有河西，但是連河西的一大段的地方，河西的部分由這個叫猶太地、撒瑪利亞地一路上到去加利利，這個就是西岸叫 West Bank 的地方，就是被了巴勒斯坦的人霸佔了，甚至乎巴勒斯坦人是立國的時候還宣告耶路撒冷是他們的首都，但現在今天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嘛，所以今天中東是沒有和平，以色列也都永遠不會有和平，直到耶穌基督再來。所以今天的聖殿沒有了，今天是沒有聖殿，是沒有聖殿，他們回來重建的聖殿都是應驗了耶穌基督的預言，是主後七十年也都被毀了。所以現在原有的聖殿山就有一個回教的清真寺咯，這個聖殿就沒有了，但是呢還遺留一個地方叫做西牆。其實西牆這個地方呢就不是舊時聖殿的一部分，不過呢這個西牆呢就在耶路撒冷的舊城裡面呢是最近聖殿山西邊的牆，是近住舊時第二個聖殿的庭院那個殘餘的部分來的，剩下的牆，所以也是形成今天是這麼多猶太人是去到那裡來到去追念，去到禱告，是看看上帝何時為以色列人是重建聖殿。還有一件事悲慘的一件事，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舊城分開一個十字分界，分開四卷，分開四個不同的區，猶太區、基督徒區、亞美尼亞區和回教區，是分四個區很清楚的分界，所以連耶路撒冷的城都不是完全屬於猶太人家，不是屬於以色列人家，所以在歷史上高講到這個很重要，就是以色列人被掳歸回的靈意是極其之重要，因為歸回其實大家今天看不到什麼，看到壞處他服了，但是仍未得地，反而一系列的即是民事法利賽人的制度讓他們成為跌倒成為瞎眼，但是為什麼在歷史上要有這個以色列人被掳歸回呢？其實他有個靈意的，有個靈意指向一切都是預表，但是應許一定成就，應許一定成就，所以在這裡的時候呢，我們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真的要如同尼希米記的第
九章
32節，就是我們要站起來稱頌上帝，是永世無盡的上帝，他是至大至能至可畏，是超乎一切的稱頌和讚美。而上帝之所以所有的工作就是一件事，讓我們在眾人心中認識上帝，讓上帝，我們與上帝的關係是寫在我們心中， 不是再好像有时那样写在石板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这个应许地，大卫王朝、耶路撒冷大君王的圣殿，还有这个圣殿几时真正应验呢？几时真真正正按以色列人自己的国的本分来到去得着这个应许地大卫王朝的重建呢？耶路撒冷再次成为大君王的城和圣殿呢？几时应验呢？这个就是重点，一切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所以有几多个应许在基督里都是事实。二，总结就是旧约是后世的影儿，一切的形体在基督里。所以如果我们去看，不断去看旧约的，大家会慢慢会认识更多新约。所以呢，奥古斯丁有讲过，旧约是隐藏着新约，而新约是用来彰显着旧约。所以去翻翻去，成日都低一句的，就是说我们的圣经是只有一个信息，我们的圣经是只有一个中心，全部是讲上帝如何将属天的荣耀、属天那份的为我们众人准备一份属天的福气、属天的身份来到去很清楚显明，让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今天只可惜的，属上帝的人在新约里面都没有这份荣耀的盼望，在旧约那时他们仍然又没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求主给恩典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属天的事，我们就跟属天的事有份。赞美我们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敬拜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是谁人碰到我们，就碰到上帝自己的眼中的同人的上帝。多谢上帝如此的爱我们，恩待我们，求圣灵给恩典，让我们更加深入在心灵中来到去认识上帝，明白上帝，感谢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